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非常感谢沈总愿意接受我采访哈。我们看到香港政府在10月4号的时候通过紧急状况条例，颁布了禁蒙面法，在5号的时候是开始实行。我们在新闻中看到，这是香港紧急状况条例在52年来是第二次被使用，时隔52年啊，现在的这个实施的紧急状况条例这个状况跟52年前相比，有没有什么差别呢？
我想说，相同的地方在于香港人是在反对当时的政府，甚至反对当时政府背后的意识形态整个体制，这是相同点。不同点是当时的反抗的主体是左派的香港人，当然是由中共或者中共在香港的那个共产党员领导的发动的。那么52年之后，中共变成了被反抗的人，这个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讽刺。对，这是他们最大的不同点。
嗯，
那其实还有不少相同点。我回顾了一下6·7暴动的资料，发现他们都是起源于大概5月份，那这次是起源于3月份，那当年是延续到12月，这次看来可能也要延续这么长时间。而且6·7暴动由于当时整个世界背景啊，整个这个发展的形态，所以它的暴力程度要远远超过这一届。那这一次到目前看来，香港的勇武派也好，所谓暴力抗争派也好，目前的暴力都还是轻暴力和软暴力，不像当年的6·7暴动是直接有暗杀，甚至放置炸弹，甚至当年的警方统计有1100多个炸弹，甚至还有电台的主持人批评左派暴力，最后被人投汽油弹烧死。当时的这个暴力程度要远远超过这一次，当时是一次真正的暴动。
当时实施这个紧急状况条例的时候，有没有颁布像这种禁蒙面法之类的一些法律？
当时颁布的一个紧急状况条例，它直接就颁布了，不像这一次是林郑月娥是通过紧急状况条例底下的一个禁止蒙面条例啊，只是引用了一下紧急状况法。当年是取消了警察的全部休假，甚至调集了港英军队实施宵禁以及其他的这个管制活动。那也是由于当年这个世界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所以它整个的人数啊以及背后的背景支持势力和它的激烈程度都要远远超过这一次。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当年的香港暴动，中国大陆正在文革时期，他们称为香港抗暴，是全中国很多的人很多城市举行游行支持香港抗暴。那这次最大的不同就是，如果这次中国大陆在有放开游行的话，可能是很多中国大陆人会反对香港暴行，这也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东西。
在新闻里面提到这个禁蒙面法的时候啊，香港实施禁蒙面法，那么欧洲一些国家呢也实施过这个禁蒙面法，那么您觉得这个实施这个禁蒙面法能否制止抗议活动中的暴力呢？
首先别的国家行使了禁止蒙面法啊，包括法国、加拿大、美国、奥地利啊，其他很多国家。第一是从他们国家的这个舆论的反响来看，在当地法国、加拿大也好，其他国家也好，都有对此的疑虑。因为一个疑虑呢，就是说他可能会错误拘捕，有一些蒙面者他没有制造麻烦。现在的香港的林郑月娥说，禁蒙面法是为了要禁止那些暴力的人，但是当年的法国也是这样，但是有一些和平的蒙面者啊，那可能就会错抓。第二就是对于扰乱公共秩序的定义。这个很难明确，你几个人上街三五成群的戴个口罩，是不是就是扰乱公共秩序？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有3个穿黑 T 恤的香港年轻人走上街头，3个人走在一起，只有3个人戴着口罩，那么警察就可能把他们拦住，问他们是什么人，是不是游行的人，那么这样就造成了这种反而对公共秩序的一种破坏。什么样才算集会，这个定义是非常不明确的。第三个就是对戴着口罩或者掩盖脸孔的正当理由，无论是别的国家还是香港，都说除正当理由之外，正当理由是什么？有的人说我就是怕太阳晒，我就是从小就喜欢戴一个口罩，或者是过敏。中国大陆也有很多人平时就戴着口罩，这些在包括法国、包括加拿大、奥地利在内，其他国家对这个本身就有争议。但是由于别的国家的这种民间抗议活动没有像香港这么尖锐，那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香港这次的游行抗争，它的直接目标就是政府，就是这个体制。而别的国家呢，是在大家都认同一个民主机制，认可当地的法律的情况下呢，针对具体的问题，所以那样的矛盾呢比较容易处理。而香港这个，它的抗争者本身就 对香港的法律执法者不信任，那么由执法者再来颁布反蒙面法，显然是只会激起他们更大的反抗的那种情绪。
嗯，我们看到香港当地时间周六的时候呢，这个法实施了，然后呢又出现了很多蒙面的抗议人士走上街头去这个进行抗议哈。嗯，那么我看到这个香港的亲民主的政治人士叫毛孟静，他对法新社说呢，说的这个禁蒙面法是一个风水岭，他说担心这个只是一个开始，政府呢会在法律的名义下呢实施更多严厉的禁令。您觉得禁蒙面法之后还会有更严的禁令吗？
这种担心是很显而易见的，因为禁止蒙面法首先它的出台不需要立法会，它只是特首援引紧急状况法，一旦援引紧急状况法，特首的权力几乎可以跟比如说专制帝王相媲美，他可以随意的比如说实行宵禁，切断通讯，停止电台或者是报刊的发布，也就是暂时的终止新闻自由。所以这个毛孟静的担心就是说禁止蒙面只是个开始，接下来可以继续援引紧急状态法啊，禁止任何的抗议游行甚至言论，甚至是禁止一些社交软件。所以我想这种担心呢是非常自然的。第二，这个紧急状况法一旦出台，反蒙面法一旦出台，会激起香港人更大的反抗，因为其实不管是勇武抗争者，还是何李飞，还是其中的领导者，还是只是下班顺便支持一下的人，只要这种抗争存在，那么最好是大家都戴着口罩或者都蒙着脸，这样对大家都比较安全。那么一旦实行反蒙面法，所有人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危险啊，不仅是对那些暴力抗争者而言。所以这一旦激起了更大的反抗以后，政府再不撤回这个反蒙面法，那么他就会依照这个法去抓人，在这个抓人的过程当中，会比之前警察驱散游行人群导致更多的这种对抗，因为警察的动作会更加主动，他会觉得自己有法可依，他会去抓更多人，那么抗争群众也会因为这个法本来就已经激起了更大的情绪，那么会与警察产生不可想象的这种冲突规模，如果香港政府严格执行这个法律。
此前在上周的时候采访过您啊，当时是香港特首和几个高官的时刻社区的一个对话，本来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好的迹象啊，为什么在比较一个好的迹象的之后马上就实施这个禁蒙面法？
这个呢，外界舆论一般认为香港政府只是暂时软化，为了烘托一下国庆这个喜庆的气氛，不要让矛盾激化。我跟他们观点稍有不同啊，他们观点似乎是认为港府是彻头彻尾的一个阴谋，或者是这种专制政权的这种流氓习气。但是我认为，首先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啊，确实想在国庆前尽量让这个事态趋于平缓，为国庆制造一个好的气氛。另外，林郑月娥也很早就说要与市民对话，那么终于也对话了。甚至在9月30号的时候，香港警察还修改条例，把香港警察认为对方有意图制造伤害，才就可以开枪，变为很有可能制造伤害才可以开枪。那么其实是加高了开枪的门槛。我认为无论是对话还是这些举动呢，都释放了一丝丝的善意，就是官方似乎认为之后就可以通过对话让这个形势慢慢的和缓下去，特别是政府还出台了一些经济政策，准备解决这个深层次问题。但是呢，10月1号国庆啊，我之前也说过，就是说一旦国庆的阅兵办得很顺利，那么会极大的增强国内的民族情绪，中国领导人也会更有底气去更强硬的对待香港问题。我想这就是一个港人与大陆人或者是中共他们的思维模式，他的这种做事习惯一个差异，就是说中共他有一种中国社会有一种心照不宣，他认为如果你国庆给我面子，我之后可能就会好商量，咱们这件事儿呢就到此为止，或者说就秋后算账会少很多，我们就来坐下来谈去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你要是国庆不给我面子，那么过了这个点啊，国内民心可用啊，这个大阅兵有鼓舞人心士气，那么我就会不客气了。但是他这个不客气呢，也不是说一下就派坦克啊，他只是说从蒙面法开始一点点给你上紧箍咒，直到把你逼得受不了了啊，那么再有些过激的举动他就可以名正言顺进行下一步。我认为林郑月娥是在国庆期间受到了中共的鼓励啊，所以再加上10月1号当天香港的暴力确实升级了，我们看到那个打中左胸的那个人，他是和同伙 之前是把两个警察打倒在地，那么警察的同伙呢就出来救之前的警察，那么那个小伙子虽然他挥的是塑料管子，但是警察还是开枪了，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信号，也许是这两天的事态发展，所以林郑月娥加上中央的鼓励，所以就出台了这个蒙面法。香港人不要觉得议会的斗争或者坐下来谈判就是一种认输，其实那只是另外一种方式，而且是更文明的方式。最近出现了一些中资机构轻中的香港的企业都被打，然后都被扔汽油弹，甚至是只要操着普通话的大陆人稍微对他们有一点不认可啊，就被殴打。我想这样的趋势是非常不好的，是对香港人自己，对香港这种民主抗争也是非常不好的。没有必要把14亿大陆人放在对立面，大陆人不理解他们呢是有实实在在的原因，也是很正常的啊。只要大陆人不反对他，我认为香港人就应该觉得可以嘛。
您还是希望就是说社区对话可以继续下去？
我是希望香港的这种抗争卓有成效，而不是只是一味的把中共当做一个好像已经是法西斯政权一样，似乎他站在了这个正义的那一边，似乎要让林郑月娥低头下台，香港政府不折不扣的答应五大诉求为止。那么政治其实都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嘛，你之中有一些谈判的条件灵活啊，有一些是台面上，有些台面下的。但是似乎香港人这场运动没有组织者，那么群体运动它可能就凸显出这种极端的色彩，越极端它就越把港府啊乃至中共啊就把它等同于历史上的纳粹。那么也许现在的历史条件也好，中共自身的作为也好，都跟当年有不同，但是香港人这样把它定死在那个位置，有可能是一种期望的自我实现。那么那样的话，香港的抗争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因为它既把大陆人或者整个中国当作对立面，那么又把中共就是过早的拖到了那种邪恶的不义的境地，有可能真的是造就了一个那样的强大的邪恶的敌人，那对香港抗争也是非常不好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